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创世纪的查考。我是阳光。
我是飞鸟，大家好。
我是小溪。
我是大河。
好，飞鸟，你把剩下的几句经文帮我们念一下吧。
那我们就从创世纪的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诺亚整600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
刚才飞鸟已经给我们读了创世纪，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这几节经文啊，大家可以就这几节经文说一说你们的想法。
这段经文读下来以后，包括前面的经文啊，我已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洁净和不洁净是怎么定义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上帝并没有定义哪些畜类是洁净的，哪些畜类是不洁净的，不像申命记当中上帝定义的很清楚。经文里头呢倒是提到洁净的要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
我记得咱们在第一次提到诺亚方舟的时候，阳光就为这个问题碰了一下这个话题。都比较倾向于洁净和不洁净不应该是从后面神，因为当时神还没有对犹太人开始颁布哪一类动物是洁净。
是因为还没有犹太人。
对，真的是还没有犹太人。就还没有颁布这一类的条例的时候，怎么样定义呢？那么就主要是以献祭的角度作为这个定义的。也就是哪一类的动物是可以作为献祭的，哪一类动物不是他认可的献祭的动物。
哦，你是说是从献祭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摩西颁布律法哈，包括对于动物洁净与不洁净的规定，包括关于守安息日的规定，包括那些卫生条例，包括尊重父母，包括不可杀人，并不是从那一天才开始。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到那一天被明确的成为神颁布的一个律法。之前并没有那么明确的颁布给你，并不是没有。
也有道理。
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不尊重父母，想奸淫就奸淫，想杀人就杀人，不是的。作为一个社群呢，你要生存下来，包括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经常会借用某些人来传达他的旨意，借着一些事来传达他的旨意。比如说神让你惧怕火，让你善于利用火，让你要学会怎么治理你的庄稼，怎么对你的牲畜。对，在这儿大河看到的是洁净与不洁净，在这儿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哈。神在第一次对挪亚说的时候，说的是要让所有的活物都进入方舟，对不对？然后每样一公一母，洁净的要七公七母。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拣选哈。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畜类，其实这个畜类啊，就更聚焦于人要用的东西，因为畜类基本上是人所驯养的东西，所驯化的东西，那么这个畜类都是和人的饮食起居相关的东西，要为人所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就更具象于为将来诺亚和他的后人们的生存呢，神是在为他们做预备。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包括这些动物怎么把他们召集来，什么样的是洁净，什么样是不洁净，所有这样的工作，如果我对经文的理解呢，就是这些工作全是上帝在一手完成的。
是的，
应该是。
是吧？
圣经里也说了
啊，
圣经里在第九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
进入方舟，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动来的。
对，
上节课我们还说嘛，那物流得多大呀，你来了以后得多大一个地方来圈养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带嘴的，它都要吃东西的，你把它们圈起来不喂它们也不行，对吧？
是的，
所以说他们都是神安排好的。对，就按照诺亚的时间表，他们都该进来的就进来了。
对，所以呢，这样的刚才我提的这问题呢，可见就是说，洁净不洁净，那个时候呢，上帝来做分类。
哦，你是从这个角度，
所以又符合我们上一次说的啊，我们其实是指向神，但是没有提到神。
哎，好，
刚才你们说到啊，其实是为后来做准备啊，就是洁净不洁净哈。那我们想40昼夜加上水完全退下去，一共是150天的时间。
嗯，
今天算起来应该是4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
嗯，
那这些人吃什么，前面已经说了，
第六章有啊。
哎，对，是都储存了，对不
对，
对。我们今天看啊，为什么出了方舟以后就开始吃肉了人呢？
嗯，
因为粮食长需要时间嘛。
对了，而且吧，那个水把所有的植物全也都一体验了。
对，
对，
你要从头长一个麦子它也得需要时间。
对啊，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神做一切事情不是说为了动物安排，为了人安排，其实他是让我们知道他
是
谁。
是的，
那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挪亚他与神同行，神看他是义人的话，神把所有管理动物的权利各从其类，就跟亚当当年是一样的托付。
嗯，
这样一来你就清楚的看到呢，不洁净的动物呢，神仍然留有少数的为他们留种。
嗯，
可是真的不洁净的人就进不了方舟了。
我觉得动物的洁净与否，因为我们反复的谈过，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位格，它不是一个照神做的，所以动物在罪这个事情上，依我的理解的话，它是不能和人同日而语的。
嗯，
是神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将来对这个动物数量的使用，他来做一个动态的平衡，或者是在给人做一个动态的指示啊。
这里边吧，其实神给我们渗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他很重视洁净，洁净。
嗯，对。
刚才小西说这个的时候，我想轻轻的反驳一下小西啊。您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看地上的，即便是不洁净的动物，神也给他们留种了。但我看见的就是，即便是地上不洁净的人，神也留种了。
对，
因为在这个整个这个家里面，我们前面也一直读啊，
四男四女，
很有可能是因一人的义，全家就蒙福了。因为在后面我们就会读到他的儿子中间是有不义的。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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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你可以说他是不义，也可以说他是行为上有瑕疵，包括诺亚本身，
嗯，
他后面也是有犯罪的，我们也是看到的。
啊，
对，
嗯，
所以上帝看的不全是行为，
嗯，
上帝看的是你在行为上后面的信心。嗯，
对
对，
上帝看到你有信心，就以此归算你所有的行为都是义的。
所以这话呢又要重复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诺亚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完人，
是
仍然是一个罪人，只是因着他的信心，上帝把他归算成一个义人。
没错。
嗯，
所以第一点呢，我们在罪上面我们和诺亚是一样的，
一样的。
第二点呢，我们在与神同行上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和他也一样。
嗯，
对对
对的。
嗯，
啊，
对的。
那么在接下来一点呢，就是说他和他的家庭的其他七口人也都是带着罪。
嗯，
那现在呢，从咱们的分析来看呢，从挪亚包括他们家其他的七口人一起，他们仍然身上有罪的成分，仍然被上帝给拣选。
嗯，我支持小西的这个说法。
嗯，
我想他说的这个意思无非就是，
嗯，
当时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分了两组人。
嗯，
一组人就是挪亚，上帝要把挪亚留下来，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地球上活着的唯一的孤单的人。
对，
上帝要给他一个家，要祝福到他的家族身上。
嗯，
所以他们家的人都因为挪亚的义而得到了救赎。
对，
那么其他的人就是完全败坏的人，他们就一个都没留下。
看第七节哈，
嗯，
是躲避洪水。
嗯，
上帝发动这个洪水啊，其实是他对那个不洁净对污秽的一个抹去的方法。
这就是一个审判。
对，就是一个审判。但是呢，因为挪亚他与神同行，这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神留下，凡不是这样的人，他躲避不了洪水，因为我们已经在方舟上
了。就我们这点上，我们和诺亚又一样，就是我们在神眼里被看作完全人和一人。
是的，是的，
是的。
这个就是人家小西一直强调的，是用上帝的视角看是怎样的。
嗯，
哎，我怎么觉得讨论了半天，你们
还在原点上呢？
你们没有进入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
哎，
这个重要的点，你们要大家都不进入的话，没法往前走啊。
嗯，
我们必须要在这几节经文里关注在一个词上，这个词呢就在创世纪第七章第七节，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进入方舟，
嗯，
躲避洪水。
嗯，
我现在要大家关注在进入方舟。
对，
进入方舟。我们知道洪水在这里比喻为审判，
对，
那么方舟在这里比喻为救恩。
嗯，
我们得有一个进入救恩的动作。
对，
嗯，
对，
我们得有一个进入方舟的动作。
嗯，
几节课里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都脑补过哈，说这么大的一个方舟，一定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
嗯，
咱们现在就说，即使是挪亚带着他这三个儿子做成的哈，拔树啊，包括这个树谁种，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兜头做成的。
嗯，
这一定是很多人参与了这件事。
嗯，
啊，但是最终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和神的拯救做连接。
嗯，
对，
很多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忙于事工，忙于教会的建设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千万的不要忘了，这个方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要我们在那个时候进入方舟。
对，
一定要进入。如果诺亚或者是他的这些妻儿老小们有一个背逆他，
嗯，
不进入方舟，他会怎样？
对，
他照样要被洪水淹死。
对，
他照样要接受审判。我们都是教会的事工，说哎呦，这件事儿基本上 90% 的力都是我出的啊，这个教会 90% 这个奉献都是我给的啊，这个教会的会众 90% 都是我发动来的。
嗯，
你最终不接受救恩，
嗯，
你最终不把你完全交托给耶稣基督，你做这些都白做。
嗯，
是的，
我们一定要有进入这个动作。
对，完全同意阳光刚才提到的这个第七节呢，我自己的看见呢有这么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挪亚进入方舟是完全是凭着信心。
对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洪水还没有来。
嗯，
那么只是上帝告诉他你们要进去。
对，
挪亚呢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带着一家八口，然后还有所有的动物，
对，和这些洁净的甚至是不洁净
的
动物
一起
在一个大方盒子里头待着了。
所以他呢进方舟是凭着信心。
对，
第二点呢，我看到的是呢，是挪亚一家如果他们不进入方舟，那么他们仍然是不可能得救的。
嗯，
因为洪水来了以后，他如果不进方舟的话，肯定是被洪水冲走的。所以他的这个进的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
嗯，
因着信他有一个进的动作，
嗯，
全家进去了，那么他就得救了。
而且呢，这里面我也读到过一个解经资料，
嗯，
提醒我们注意了一个时间节点。刚才阳光也在这说，就是说，嗯，大家一定要进方舟啊，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大河也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一个因着信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个信的动作是可以等同到他建方舟的这个过程，不是等他把行李扔到方舟里之后，然后你们坐在外面等到什么时候看见，哎呀，那边的树倒了，咱们可以上船了，绝对不是。他们是先进去，
那当然
先进去了以后，然后才开始下雨。
所以我刚才让你读经文，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第十节给我落下不读。
第十节，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嗯，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
没错，这七天
啥事也没有
很重要。
嗯，对对，
这七天就是现在我们的光景。
是的，
我们看到啊，神的这个看的这个视角啊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怎么叫不一样呢？我们认为建方舟这个过程，它为什么没有描述那宏大的建筑场面？
嗯，
啊，多少个板子被锯下来，多少个板子被拼起来，它也没有描述说 按照多高的工艺建成了它、
嗯、
又经过了多少次的质量检验都没有，神是非常粗略的就把这一笔带过了、
嗯、
实际上这个建了很多年，而且这个是最显着挪亚信心的地方，
对，
但是神就一笔带过。反而在什么人或什么物能够进去，要怎么进去，要什么时候进去的时候，不惜笔墨的在这儿非常详细的描写。所以神关注的和我们关注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嗯。
神在交代的时候，因为再过七天，我们如果是挪亚的话，再过七天这句话我们很可能忽略。
嗯。
因为在挪亚之前，经文根本就没描述下雨是什么样，洪水是什么样。
对。
有很有可能挪亚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的。
哎，各位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说我现在不着急信，
是的，
我等这个我临咽气的那一瞬间，我一定选择信，最后咱们在天堂见面。
没错。
挪亚说七天着什么急，我自己造的船，
对，
就在我家门口，
是的，
没人跟我抢票，
随时都可以。
我刚才也想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和你想的一样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往往说把七当做一个满数，
是，
当然我们说读圣经最简单的字面的意思，你就把它当七天是没错的，
对
吧？对，但在神的这个视角里面，它这个七又是一个满数，
蛮长的。
那这个真的是也有可能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
这很可能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生啊。
对，
对、
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就是像
岂止是一生啊，多少辈人的多少生。
阳光在说我咽气的时候是的，但真的是有可能等到那七天过后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进到这个方舟里面。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救恩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不能盲目的下这个定义。真的，我们是知道有弟兄姊妹是在咽气的那一刹那，他就真的是受洗归主了。那么如果要是这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他那一刹那还是在七天的范围之内。
我这个我要表扬一下飞鸟啊，我大概是在六七年前有一次呢，我们两个和另外一位当时是慕道友的弟兄，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们要一起吃饭。然后那个弟兄就跟我们说，说你俩给我传福音传了这么一阵子了，我现在啊决心归主，我想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当时我们正在做饭哈，啊，我说那咱赶快做饭，做完饭以后咱们上网找找或者问问牧师这个决志祷告，因为当时没有机会去教会嘛，我说咱们看看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给他做见证啊，我说赶紧做饭咱们赶紧吃。然后飞鸟就说，做什么做啊，哪有一件事情比一个人做决志更紧迫的呢、
嗯、
他说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耶稣就回来了
洪水来了
洪水来了怎么办啊，于是我们立刻就把这个火关上把手里的菜都放下，我们打开经文，我们找到决志祷告的祷告词，带着这个弟兄一起做了觉知的祷告，然后我们才又去做饭吃饭哈、啊。他今天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了、
啊、
飞鸟的这个做法真的非常要给他点赞、
啊、真的
就是他差点把人一脚从那个七天里踢出去
这七天是多长呢，
对，
可能是一生，
对，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真的可能就是一顿饭，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是，
对，因为你想一想诺亚在建方舟的时候没有大洪水，那个是傻子一样在那儿建了一个那么大的个船
对，
然后建完了以后他又拉着妻子儿子儿媳妇儿，啥都没有
往里搬粮食，
就开始没有就开始蹲到那个方舟里边跟一堆大象老虎狮子的，对吧，这个地方整个包括这七天他的信心的这个完美体现都能看得到。
记得我在一次祷告里就说，我说我由衷的觉得我们和这个世界啊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现在这个世界嘲笑我们的时候，当现在这个世界轻慢我们的时候、
嗯、
当现在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
嗯、
我们求神来安慰我们、
嗯、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
嗯、
它其实不是与我们格格不入，它是和掌管一切的上帝格格不入。
这点上我觉得大家要小心啊，刚才阳光说的这个我们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是的，它指的是我们是要归向神的，我们是属光的，我们是和这个世界的属黑暗的这一方面格格不入。你可不能把自己活成一个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变成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孤家寡人的。
对，
我觉得我们的父神也好，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主也好，我觉得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 是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的，而这个荣耀并不是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就是把我们自己活成一种怪胎。
挪亚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
嗯，
都进入方舟，这样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体现了前面神对挪亚的吩咐，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嗯，
那这个过程我们在这一节里，第七节里看着是儿父、妻子、儿子都听挪亚的进到方舟。
嗯，对。
但事实上他们的进去是因为神吩咐了挪亚，而且挪亚与神同行，然后首先在他自己的家人里有了这样根本就没有争议的。
哎，真是哈，他们家里头反而就形成了一致。
对，
不妨联系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来看哈。嗯，我们经常会遇到有基督徒的朋友问我，
嗯，
啊，就是我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全家得救。
哎，对，
嗯，
我就是要说这句，
对吧。
嗯，
有没有可能神因为你一个人得救而怜悯你的全家让他们跟你得救？
有
可能。
嗯，
但是你不是没有义务像刚才大河说的那样让你的全家和你一起进入方舟。
是的，是的，
对不对？
这个里边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到的义务问题。
嗯，
我其实在来之前就在查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句话经文里到底有没有。
嗯，
我没有查到这句话。
嗯，
我认为那不是因为人的义务全家得救。
嗯，
是因为挪亚与神同行的结果。
嗯，
比如说啊，因为我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都有这个体会。
嗯，
就是跟人说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得救全家就会得救。
嗯，
那其实我发现人的注意力会放在模糊的得救的这个概念中。
嗯，
因为他们认为得救很，尤其是刚开始的得救是蒙福了，是什么都可以靠神了。
嗯，
其实是一种偶像的所谓的得救的概念。
他这个其实出发点还在于信耶稣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
好处
功利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呢。
嗯，所以这个是不在那个人与神同行的范围内。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按照就是刚才阳光和大河前面一直在说进方舟的这个动作来说，
哎，
来解释这个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更有画面感。上帝现在告诉你你得救了，
嗯，
你也被允许进入方舟了。
嗯，
比如说我们受洗归了耶稣基督，对吧？但是呢你的家人是会因着你告诉他们这个福音然后并且带领他们进入方舟而得救。这是一个过程和动作。
嗯，
如果他们拒绝，
对，他们
有
可能拒绝。
我们人不知道这个福音，
嗯，
他是不在这个判断之内的，对吧？
嗯，
但是如果当他知道，并且你也把正确的方法给他看了，也在带领了，但他拒绝进入方舟的话，我们说再具体到今天的生活，你一直在带领他，他一直拒绝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可能这个得救就与他无关了。
对。我完全同意飞鸟刚才提的，恰恰也是我想要说的这个话。
嗯，
也就是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没错，全家有机会得救。
嗯，
但是如果说某一个家庭成员他拒绝这个得救的福音，他拒绝这个救恩，一定不得救。这个还是刚才我跟阳光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凭着信心进入这个方舟，如果不进入方舟，他跟这个救恩就无缘了。
嗯，
圣经记录下来的是这三个儿子和儿媳。
嗯，
可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冲走的那个就是拒绝救恩的人。
对，
嗯，
如果说再往下看呢，我就感觉这个第九节的话对我也特别有触。
嗯，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嗯，对，
正如神所吩咐挪亚。
是，
嗯，
第一有画面感，就好像这个大队人马啊都是一对一对的，那么就
自觉自愿
了，自觉自愿的就到了这个方舟来了。
嗯，
而且进入这个方舟。
嗯，
而且呢他说正如神所吩咐挪亚，一切都是神在掌控当中。
嗯，圣经里记述上一次所有的动物在人的面前，
带到亚当面前，
带到亚当面前，
对，
亚当给他们，
那是谁做的？
神啊，
那时候神还没有把管理动物的权柄给亚当呢。
对，
亚当开始给他们起名字，
对，
对不对？
对，
这次又带到诺亚的跟前，让诺亚带进方舟，带进方舟，我不觉得是为了拯救这些动物， 因为我一直不能把动物也和人一样有罪啊，被审判啊，拯救啊，带到诺亚那里，就是配给诺亚的资源。
对，
将来你和你的后代要在这个被我清洁过以后的地上继续繁衍的话，这就是我给你们的资源。
但是你说到亚当的时候，就我们是在前面经文是看到神把动物带到亚当面前。
对
呀、
啊，对呀、啊啊。
那么在这里面虽然没有说神把动物带到方舟面前，但是它是一样。
对，
其实从挪亚，其实从第六章到第七章一节一节的经文叙述中，都精细的告诉了我们什么呢？神出一个命令，挪亚只要做，
是的，
下一步就近身一步，就开阔一步，
嗯嗯，
然后再一个更具体的任务给他。
包括阳光前面说的，我觉得我们进一步的理解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纠结，就是说，
对，
就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以后，知道这个具体的到底我该怎么样做呀，还是怎么样？其实没有，真的是
没
有复
杂，
没那么复杂，真的是没
有。你就严格的、不喜欢，你也严格的做，你一定能看见。
我们周围有弟兄。就不停的要问我到底该怎么做，
是的，
我怎样做才是对的。
是的，
其实我也在听我们其他的一个我们电台的一个主持人，他也接到很多的听众来信，很多听众来信就要问他，基督徒该不该做这个呀，该不该做那个呀，该不该怎样，该不该怎样。他就说，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问该不该做，我们要问为什么做或者为什么不做。
嗯，
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我们也就知道了该不该做。圣经就是说万事皆可行，但并不都有益处。
没错，你会发现大部分问的该不该的时候都是在
试探，
其实在罪里面都是在错误的事情，
对，在试探。
对，他绝对不问你看见个老太太过马路我该不该扶她过马路，他绝对不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里边最该的就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舒服不舒服，你都像挪亚一样去与神同行。
对，因为人不愿意啊，
就是、神让你做什么，
因为与神同行的时候，好多时候就是刚才阳光说的，因为这我们是和这世界格格不入的。你要与神同行的时候，如果在初期阶段，你会发现处处都和你的利益不相符。但是如果日子久了，像挪亚一样，日子久了，我相信挪亚进入方舟待那七天。诺亚是像吃了蜜一样最甜蜜的七天，
嗯，
是美滋滋的坐在方舟里面看着这么一群动物们，
嗯、看着自己的妻儿老小，
对、啊，
这真的就来到了我们的下一句。你看，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
没错，
你就想想诺亚他坐在那儿的时候，你想啊，这是唯一的一次天上降雨，地底下冒水
、
嗯，
同时啊。同时来的时候，你想你听到那哗哗的水声，然后你看不见一点光。
没有，我们曾经和大河一起还脑补过这样一个画面，
嗯、
就是外头人不停的拍打那个方舟的门、啊，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诺亚在里头开不了门，这时候门要是打开，里头的人也会被洪水冲出来的。
门也不是诺亚开关的，
那个方舟好像只有上面有口，是吧？
不，那个方舟的门，咱们下节课能学到。我们这节课不提前的剧透啊，我们这节课的学习就到这儿吧。
好了，
好，好，我们和听众朋友下周再见，
再见。
并没有拍手叫好或欣喜若狂，当方舟，当方舟的门被神关上，我的心纠结肝肠欲断。在方舟里头，我是喜忧参半，影响到自己亲爱的人就要灭亡，连动物连动物都进方舟避难，为何人类却因这心肠，若还能重来，我是多么的希望，希望时间可以再倒流回转，可以再倒流回转。